好，我们第二位呢，要请我们的平爱回娘家，他是土耳其提示的老师哈，他要今天为我们做见证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认识平爱的，请举手。OK， 好，有很多人不认识他，有很多新朋友，好，我们来欢迎他，因为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市府林良堂聚会哈，然后他很喜欢他的娘家 ，OK， 他说孩子大一点，他要再搬回来。
好，谢谢牧师。哎呀，我的妈妈住在那里啊，所以我的见证要怎么讲下去呢？因为我很多秘密她都不知道耶。哎呀，这是伤脑筋。好，来感谢主耶稣哈，好，也感谢牧师，感谢玉萍。那我的见证我们分三个步骤来讲好了哈。我之前是在龙潭活水灵粮堂聚会，那因为我的小孩就是后面那个很可爱的弟弟在掌声。对，谢谢，因为他生出来啦，所以我的工作跟我的家都搬到桃园去，所以我这样子每天来这里我实在是吃不消，所以忍痛搬到桃园去。可是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敢回来，因为我每次回来我都会想要跑回来聚会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我待过很多的教会，可是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教会，就像回娘家，你知道你在妈妈家可以撒野嘛，可是你在外面都不能撒野，这就是有这个感觉。我们不是说别的教会不好，可是这边就是非常有爱，那我感觉你说不上来，如果你到外面待过你就会知道回到娘家的感觉有多好，所以这里就会有让我有这种感觉。那一次玉萍说我戴着墨镜从他的办公室前面过去，其实是因为我要去找我妈妈啦，所以我说嗨玉萍你好，所以就被他拦住了，所以才有接下来的故事。我写了三章的见证，可是我发现我都没有照上面讲耶，这个是写给牧师看的啦，牧师怕我乱说。好，我要来分享一下哈。首先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信耶稣的故事嘛，那我当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呢？我从来没有讲过，我的妈妈也不知道，我看到他害我都在觉得我要不要讲，可是为了耶稣你要不要讲？你要讲啊。好，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信耶稣好不好。我的工作呢是在教跳舞，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在教跳舞，教了很久了，从20岁教到现在。我现在几岁呢？给你猜，40岁了。可是呢你知道吗，运动可以延缓10到20年的衰老。我之前去做检测的那个检测的那个人员很讶异的跟我说，哇陈小姐你知不，你只有18岁耶。我说哈哈哈哈，果然从20岁运动到现在，还不止20岁啊，更早之前已经有人笑翻了，就是果然运动有这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运动可以大大的延缓10到20年的衰老。我看所有60岁以上哦，他整个的容貌体态精神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，我就会问他说，你不能叫阿妈，因为他看起来很年轻啊。说阿姨请问一下你有运动吗？有，我从几岁开始运动到现在。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运动？因为像我是因为我们是练舞教舞的工作是这样，所以我运动吗？诶请问那个阿姨或者是大哥你为什么会运动？他会跟你讲说，因为我在民国哪一年快要死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不运动不行了，我无药可医，所以我开始运动。可是我没想到我从20几岁运动到现在60岁65岁70岁，哇我没有一天不能不运动的。我说那下雨天怎么办？很夸张，我听到下雨天就穿雨衣去运动，不然就在家里自己运动啊。所以他整个状态是看起来非常年轻，所以我要反问你，你想不想要很年轻的，不管是容貌体态整个感觉，吃是没有办法，只能靠运动。好，那回归到我为什么信耶稣，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现在是40岁，看时间我只有10分钟，我怕我会太陶醉。我在25岁本来要结婚，可是呢要跟我结婚那个对象他在12月8号，我们早上还讲电话啊，那男女朋友都会这样，哎呦亲爱的啊怎么样啊再见拜拜。可是到傍晚我在上课的时候呢，我就接到他的电话说某某某已经死掉了，在苗栗殡仪馆。我那时候25岁，我26岁就要结婚，所以你知道吗，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怎么可能，所以我马上开车到苗栗的殡仪馆。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躺在殡仪馆上面，那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眼泪什么东西可以形容的。我们1月要订婚，他12月8号就走掉，而且你知道吗，我真想去抱他最后一次嘛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活人是不能抱死人的，我都不晓得，所以旁边人都不让你抱，所以你只能看着他就这样死掉了。接下来是一段很恐怖的岁月，就是我每天哭，可是我妈妈当然不知道，我也不能给他知道啊，那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哭哦，然后哭完以后白天戴墨镜去上课，然后上课听妈妈说哇老师你好帅哦，戴墨镜耶，其实要掩饰你眼睛哭得很肿这样。 大概我记得前半年都是这样哭啦，好，但后面就觉得啊，这样不行，太痛苦了，然后我就准备来一个自杀，因为你会觉得自杀呢，你就可以跟他见面了。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嘛，就是拜拜都是这样子啊，你要轮回，你要怎么样？然后我就写了很多的遗书，这我妈都不知道，真糟糕。感谢主，等一下要释放他忧伤的灵哈。所以呢，我就写了很多遗书啊，妈妈一封，爸爸一书，姐姐哥哥全部跟我有关系，我都写了很久很久。好，写完以后呢，我就穿得很漂亮，因为呢，我在想怎么样死不会痛，知道吗？我没有穿耳洞，因为我怕痛又怕死，所以我要选择一个最不会痛的方式自杀，这样就可以找到我的男朋友。所以呢，我就穿得很漂亮去药局。买了很多的安眠药，你不能买太多啊，你买太多他会以为你要去自杀，那时候好像很流行吃安眠药自杀，所以我就一次买了5颗10颗，我跑了很多家，我终于收集了50颗，就我那时候的浅薄的知识告诉我50颗我一定会死掉。好，我就买了50颗以后准备好啦，所有东西都准备完毕了，我就准备那天晚上要把它吃下去，第二天就再戒。可是呢，我就想要说啊，我之前托一个学生家长帮我买健康食品，我要把钱还给他，因为呢，就我那时候佛教的认知，我没有还他钱，我到时候又要轮回，太麻烦。为了不能轮回，我要去还他钱。然后那个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，她就觉得我不对劲，她就开始邀请我进她家，她就跟我恳谈。恳谈完以后，终于被她逼问出我为什么要来还他钱的事情。然后她就游说了我一个早上，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真的太……”你这样太不行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叫做自杀，它叫做自然的死，你这个是什么？人为的死，你这种人为的死是没有办法跟它结合的，所以你死了，你要不断去投胎，你要不断去地狱，你要不断的自杀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到我死以后呢，本来要去找那一个人，可是我死了以后还要不断的轮回，还不断的自杀，还要跳火圈，那我怎么要死？算了，不死了。啊，接下来不死要怎么办呢？又很痛苦啊，又要每天哭啊，大概一年后，我又遇到另外一个学生家长，他是死掉先生的太太，他带着他的女儿来跟我学跳舞。可是你每个礼拜他会看到他一次，他都非常的喜乐，他都非常的开心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你死老公，你那么开心，我才不过死一个男朋友，我就快死了。那我就忍不住问他说：“哎，请问嘉贤姐，你为什么死掉老公还那么开心？”他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他就很热心的带着我去教会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去教会的时候，我真觉得他们是不是有没有问题？可能我去的是特会，所以真的不能带新朋友去特会。那我是一个拜拜的家庭出身哦，我一直到旁边坐着，旁边就徐老爸爸，徐老爸爸，然后就说信耶稣人太离谱了嘛！我那么震惊的人坐进来，然后旁边有吐的，然后打滚的，尖叫的，然后救命啊！啊，我娘啊！然后你知道，我对教会那时候感觉是非常的荒谬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是一个文明的世代，又哭又叫又打滚，还有呕吐，然后还有一个很温柔的姐妹给我一个袋子说：“姐妹，你待会要吐的时候，吐到这个袋子里面哦。”我觉得我不是想吐，我是看到你吐，我想吐，因为好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第一次的教会印象其实不是很好。好，我就离开啦。离开之后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自杀啊，并没有改变啊。但是我想说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其他办法啊，我就认了吧。我就还是每个礼拜去教会，这样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，开始有改变哦。好，我只讲重点就好了。重点为什么改变呢？我到教会去要找什么？其实我要找男朋友。死了一个再找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找男朋友。据说教会男人是这样子的。只是我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是穿镂空背，是没有低胸啦，反正就是火辣那一款，你知道吗？你穿这样的衣服到外面的世界，只要是异性都会盯着你看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穿那时来教会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男人看我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就算不是正妹好了，也不是辣妹好了，可是还是有点正，有点辣，可是没有一个男生会看我。我觉得太夸张了，以我这种，我现在是很保守，因为我也有小孩了，我有结婚哦。可是我觉得怎么可能来教会没有一个男人看我？然后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去参加那种小组，是夫妻小组，你知道那个妈妈吗？长得有多颓废？你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孩子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可能连刷牙都没得刷，裤子有穿就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哦，很离谱，就对。然后就是面线这样，可是她的老公看着她是这样子的。亲爱的，辛苦你了，来感谢主，来我们一起祷告啊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我心想说，怎么可能我那么正，那个爸爸没有看我一眼，然后那个老婆可能这边还有口水还是眼屎，可是他牵着他， 我觉得太夸张了，但是我就是要找这种男人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很漂亮你才爱我，那我压力很大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呦，真是太神奇了，那我更要来找基督教的男人。好了，我就这样子聚会一阵子。可是我后来离开那个教会，是因为那些爸爸没有人看我一眼，我很受伤。以外呢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，因为他们都没有人看我，我就开始转站，转转转转，我转了大概五个教会，最后来到龙潭灵粮堂。那时候初期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圣友牧师，那时候我们立柔牧师是立柔传道。你知道圣友牧师哈，又高又帅，讲话的时候还有演戏。他讲那个风的时候，风是这样子吹的，啊、哦、主啊，你知道我就觉得啊好帅啊，哦这个牧师太帅了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因为牧师留下来的。哎，结果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结婚了，永如传道。可是我在想说，没关系，圣友牧师那么帅，他下面的人应该也差不了多少。就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被骗到后面。好了，后面呢，讲到重点哦，我就开始。一直不断的换男朋友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不是信耶稣的很麻烦，因为你们信仰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很会有口角。其中有一个还跟你说：“好，我带你去教会，你十二点结束的时候，我在门口等你。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后来发现真的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你从十几岁开始谈恋爱，谈到快要二十八岁、二十九岁、三十岁，谁会最紧张？哎，妈妈，她很怕我嫁不出去，还是怎样？你知道吗？你要不要结婚啊？你快点结婚啊！你怎样怎样？你要想开一点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差一点要跟一个合研所的对象结婚，可是我一点都不爱他。他很高180，然后有很好的学历，很好的工作，然后有房子有车子，就是在外面世俗来看什么都很好。唯一不好就是我不爱他，而且我们两个信仰不一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好吧，妈妈又在问你要不要结婚。我想说，好，我要去纽西兰一个月回来，我就跟他结婚好了。心里面是 always 这样。然后当我去纽西兰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一个，我就跟他说，他大概60岁，看起来像40岁的一个妈妈。我就住在那边跟他聊天，他就跟我说，你千万不可以嫁给他，你嫁给他你一定会后悔，你绝对会后悔。然后跟他在一起住一个月以后，我终于决定回来不要嫁给他。真是感谢主，我不要嫁给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从年轻开始就没有断过异性，因为我的儿子在那边，我老公在那边要讲保守一点，我妈妈在那边要讲得更保守。所以呢，当我一下台湾，一下飞机到台湾的时候，电话就来了，叮叮叮叮叮，就是我的老公现在在那个拿手机偷偷拍我那个，哇塞，真好，我断了一个又来一个。我就接到电话，他说：“喂，平安，你记得我吗？我是段老师。”然后我想说段老师是谁，其实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半年了，可是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拜托啊，半年我找不到玩到哪里去的，这个人好奇怪，要躲在山洞里面。然后我就接到电话，段老师，因为我对他印象很好，可是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我就想说，你没打给我就表示你对我没兴趣，没关系，我去找别的来玩。所以我们就再见了。好，那我就接到他的留言，我就打电话给他。好，我们就出来吃饭了。然后我就这次就下定决心，因为我不想要再谈恋爱，因为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已经都快30岁，还每天要弄得很漂亮去谈恋爱，真的很累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要找的是基督徒。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段老师就我是基督徒，我就是我。然后我想说，哇塞，他怎么那么热情啊？接下来你不管跟他说什么，他说好好好好好，是是是是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他就是一副就是认定就对了。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，如果你们家里有未婚的姐妹，你可以这样教他。我记得啊，牧师说时间快到了，好，我尽快我尽快，好，赶快讲重点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你要结婚，你就要跟耶稣求求你的对象。我就跟他说。耶稣第一个，你看我根本没有看稿，我白写两个小时。第一个你要找，我就跟耶稣说，耶稣我要找一个170公分以上，不能太矮，优生学。第二个，耶稣我要找一个至少他有出国去念书，因为不能格局太小，不能太狭隘，我没有办法互动，就是不能太笨啊哈。第三，他的学历至少要硕博士以上，这样我们才能对话，对不对？第四，他要很喜欢阅读，还是那个重点嘛，不能太笨嘛，优生学。最后一个，他要非常的健康，因为你已经死掉过一个，你会害怕再失去第二个，所以我说他要非常的健康，他很喜欢运动。结果我的老公呢 ,172.5, 他很诚实，他说 172.5, 我说173就 173,172, 他说我 172.5, 好，第一个过关了。第二个，他在美国念研究所过关了。好，第三个，他很喜欢读书。我记得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，我在准备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是在看书。我说好了，出门了，他就关书，所以好，可以。然后最后一个，他喜不喜欢运动呢？他大学是念国立台湾林口体育第一届榜首。哇塞，当我知道以后，我心想说啊，我祷告了2年，终于出来了。所以在第二个月的时候， 我觉得我一定会跟他结婚。但是知道吗？细节太多了，牧师已经跟我说快时间到了，所以你想听结果，我们下次再听好了。重点就是好了，我就跟他结婚啊。结婚以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谁不会有问题？可是我就说我要感谢龙潭活水灵粮堂的牧师传道，还有我的小组长瑞丹姐，就是每一个人是这么的爱我们。我举例哈，有一次我的老公他又去做一些就他而言是很棒的投资，然后赔掉了100万，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跟瑞丹姐说，瑞丹姐你知道吗，我的老公至少又帮我赔掉100万，他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才赔掉100万。我说瑞丹姐怎么这样讲，他说平爱才100万，还好不是1000万呢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保证志和赔掉100万以后，接下来绝对不会再赔掉1000万，他会变成更成熟。然后我就认了，然后我就跟牧师，就是圣友牧师告状，我说牧师他怎么样怎么样，牧师说你要原谅他，我说我原谅他至少7次，平爱圣经上说你要原谅对方77个7次，所以无解，所以你来教会告状都没有用，他们都是站在老公的立场上，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就是风平浪静，就没有离婚哦，感谢主，愿意离不了婚啊，反正你收赔钱就哈利路亚，你说原谅7次他就叫你原谅77个7次。所以重点就是因为在教会这么有爱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。所以现在我们结婚有个孩子，我的老公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信耶稣很好，他以前没有跟我在教会的时候，他说他靠自己跌得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，跟我结婚以后他说他五子登科，哪五子啊，男人们你们都会常常讲这句话，房子车子孩子妻子还有银子，他说哇信了耶稣以后我都不用拼，然后耶稣什么都给我了，圣经上说财富是祖先留给你的，只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为你赏配赏赐给你的。我还没很贤惠啦，在努力中啦，不过感谢主了，他也是很爱我很包容我，所以我觉得信耶稣真的很好啊。最后我要讲土耳其提示有多棒呢，我看结论，我看讲完了，牧师最后给我1分钟，运动可以延缓至少10到20年的衰老。你不要看我，因为我看起来太不像40岁了，如果我找个那个60岁70岁你就会相信我的话。还有你知道吗，我儿子去上课，他的对面是一家是一间公园，我就开始去公园又开始运动，已经很久没有运动，我发现你会看到两个画面，一个画面就是老人被轮椅推着，谁推啊，当然是菲佣啦，然后菲佣就把他推到太阳下面晒，然后呢他就是插鼻管插什么管然后什么位置，然后就这样口水一直流，然后菲佣就一直滑手机看手机，然后跟另外一个菲佣在讲话，还有菲佣在拔眉毛修眉的，这是第一个画面。第二个画面是另外一批老人生龙活舞很开心的在做什么，运动跳舞，好，最喜欢跳什么，游泳游泳游泳，你就会看到永远都是 这两个光景。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运动，因为我绝对不要像那个老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，当你有了年纪的时候，有钱不会让你很喜乐，有钱不会让你很幸福，只有健康。而且当你已经60岁70岁，如果对方跟你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年轻那么帅，哇好漂亮好健康好帅，你知道那我开心吗，比给你1亿还要开心。可是呢这得靠你自己要不要运动。重点快结束了，重点就是我要说的是，你要让菲佣擦你的屁股吗，不要，你要自己帮你擦屁股，当别人帮你擦屁股的时候，你知道不是尊严没有，是你会很痛苦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要运动，因为我到最后一刻上天堂前我都要帮我自己擦屁股。牧师已经在旁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牧师。
好，我们平爱是非常有热情的，运动很热情，拿到麦克风也非常有热情，感谢主。但是他今天的见证是第一次他会把他讲出来，其实知道神在他家庭在他生命中的工作。